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一，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反以色列示威活动持续扩大，导致校方取消了面对面课程。对此，美国两党政要都要求校方采取行动，结束这一场霸占校园的骚乱事件。几日以来，数百名学生持续占领哥伦比亚大学校园，抗议拜登政府对以哈战争的反应。他们支持加沙停火，并要求美国国会停止援助以色列。示威活动不断扩大，现已扩展到全国其他大学校园。礼拜一，警方已在耶鲁大学和纽约大学的示威活动中逮捕了数十人。代表纽约州的十名共和党联邦众议员谴责哥伦比亚大学领导层无所作为，并要求校长沙菲克辞职落台。议员表示，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已进入无政府状态，由礼拜一开始是犹太教节日逾越节。在节日开始的前几个钟头，哥伦比亚大学决定将课程改到网上进行。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这个礼拜访问中国之前，美国国务院发布了一份最新的人权报告，谴责中共当局仍在继续对法轮功学员、新疆维吾尔族人和宗教团体成员实施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礼拜一，布林肯就国务院发布的2023年度各国人权报告发表了电视讲话。布林肯在报告序言中说，该报告记录了中国持续存在严重侵犯人权行为，他指责中共持续发生的严重侵犯人权事件，例如在新疆继续对以穆斯林为主的维吾尔族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及宗教团体成员实施种族灭绝、反人类罪、强迫劳动和其他侵犯人权的行为。礼拜一的报告中专门提到了中共犯下的活体摘除器官罪行。报告写到，一些活动人士和组织指控政府强摘良心犯的器官，其中包括法轮功学员等宗教和精神信仰者以及新疆的穆斯林被拘留者。礼拜一，美国国务院表示，美国和南韩官员这个礼拜将在夏威夷会面，讨论分担驻韩美军费用的问题。美国希望达成公平公正的结果，以加强两国的联盟关系。美国与南韩上个月任命了特使，为2026年的新协议启动初步谈判。据韩国外交部和美国国务院表示，韩美第十二份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的第一次会议将在礼拜二至礼拜四在夏威夷檀香山举行。美韩在2021年签订的第十一份防卫费分担特别协定，有效期至2025年，通常在现有协定结束之前进行后续谈判。南韩媒体表示，双方提前启动谈判，目标是在美国11月大选前完成协商，降低前总统川普可能重返白宫对两国同盟的冲击。一位拜登政府资深官员三月话俾路透社知，目前双方协商顺利且进度超前，但美国不认为11月是硬性的截止日期。美国国会众议院上个礼拜批准对外援助法案之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礼拜一表示，基辅和华盛顿已经开始就双边安全合作协议进行谈判，并敲定了向乌克兰军队提供更多远程导弹的计划。美国国会众议院上个周末批准了搁置已久的一揽子援助计划，以向乌克兰提供近610亿美元的援助。礼拜一，泽连斯基与美国总统拜登通了电话。拜登告诉泽连斯基，一旦国会批准资金法案，华盛顿将迅速提供重大的新安全援助方案，以满足乌克兰紧迫的战场和防空需求。泽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表的谈话中说，乌克兰和美国的团队已经开始拟定双边安全协议，这个可能是一项堪称典范的协议。与此同时，一个美国国会两党代表团在众议院通过法案后访问基辅，表明对乌克兰的支持。两党议员在会见泽连斯基后向媒体发表讲话，并在乌克兰阵亡将士纪念墙前表达敬意。 礼拜二，市场数据显示，苹果公司今年第一季度在中国的智能手机出货量下降 19%， 是2020年以来最差表现。苹果在中国的市场份额由去年同期的 19.7% 下降至今年第一季度的 15.7%。在美中地缘政治紧张加剧前提下，中国市场的低迷表现或令苹果加速将生产转移出中国。根据研究公司 Counterpoint 的数据，苹果手机在中国市场占比跌至第三位，与华为大致持平。中国本土手机品牌引领增长， iPhone 的疲软之所以引人注目，部分原因在于中国新年期间是传统消费旺盛时期。Counterpoint 上个月表示，初步估计2024年前六个礼拜 iPhone 在中国销量下跌约 24%。 今年一月，苹果在中国采取罕见折扣来提振 iPhone 15系列的销售，比正常价格低180美元。苹果股价在礼拜二盘前交易中下跌 0.4%， 今年迄今为止该股价已经下跌约 14%， 而且在上个礼拜五公布了八个几月来最差的单周表现。礼拜二，德国联邦检察官宣布，警方逮捕了一名欧洲议会德国议员的助手，该助手涉嫌为中共情报部门从事间谍活动。德国当局确认，被捕的工作人员郭某是欧洲议会德国议员马克西米尼安克拉的助理。克拉否认自己事先知道郭某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并表示如果指控属实，郭某将被立即解雇。德国检察官礼拜二在一份声明中说，郭某是德国公民，亦是中共情报机构的雇员。自2019年以来，他一直为克拉工作。在今年一月，郭某多次将欧洲议会的谈判和决策信息传递给他的中共情报部门客户。此外，他还为中共情报部门监视在德国的中国意见人士。德国内政部长费瑟表示，间谍指控极其严重，如果证实欧洲议会内部有人为中共情报部门从事间谍活动，这样这个就是来自内部的对欧洲民主的攻击。今日美国国会参议院以80票对19票的压倒性优势，支持推进众议院通过的价值950亿美元的一揽子计划，为该计划的最终投票铺路。该计划包括援助乌克兰、以色列和台湾，以及剥离或禁止 TikTok 四个法案，其中通过实力实现21世纪和平法案涉及一系列国家安全项目，包括与伊朗相关的制裁，以及给字节跳动公司最多一年的时间出售 TikTok， 否则将禁止 TikTok 在美国上架。乌克兰安全补充拨款法案将向乌克兰提供610亿美元的援助，以对抗俄罗斯的入侵。印太安全补充法案提供约81亿美元对抗中共在印太地区的行动，包括提供开发潜舰基础设施，并为台湾和其他主要盟友提供外国军事融资等。以色列安全补充法案向以色列提供264亿美元的援助，并为将美国在其他国家储存的国防物资转移到以色列提供了额外的灵活性。北韩官媒朝中社礼拜二报道，北韩在领导人金正恩的指导下，刚刚进行了首次核反击假想综合战术训练，以模拟国家核武器综合管理体系核反击的训练，并向敌人发出明确警告信号。据报道，核反击体系内运用了超大型火箭炮兵部队，礼拜一的训练是炮兵部队的首次参与，旨在加强核武力的迅速反击能力和提高战争压制力，并从质和量两方面加强核武力，以警告美国及南韩挑衅性和侵略性的军事演习。美国及南韩的空军日前正在南韩的群山空军基地举行联合编队综合演习，共有8架军机参演。北韩认为该演习是严重的军事挑衅。南韩联合参谋本部礼拜一表示，北韩当日向韩半岛东部海域发射多枚短程弹道导弹， 此外，北韓上個禮拜五先至進行了戰略巡航導彈和新型防空導彈的試射，並稱這個是經常性活動的一部分，與地區局勢無關。禮拜二，歐洲議會投票通過了一項新法律，禁止使用強迫勞動生產的產品。這項法律明顯針對的是中國公司，有可能會加劇歐盟與中共當局的緊張關係。該法律獲得歐洲議會通過後，還需要歐盟27個成員國的最終批准。根據其中條款，歐盟國家可以移除被發現使用強迫勞動製造的產品，以及在歐盟製造的使用了強迫勞動的外國材料製成的產品。新規定還賦予歐盟委員會在對歐盟以外國家的供應鏈存在懷疑時，可以啟動調查的權力。如果證實使用強迫勞動，官員將在邊境扣押這些產品，並下令它從歐洲市場和線上零售商撤出。如果風險存在於某一個歐盟成員國，該國的地方當局將調查涉嫌使用強迫勞動製造的產品。對於一些被視為存在風險的商品，入口商將被強制提供製造商的詳細信息。禮拜一，《華爾街日報》援引知情人士消息報導，美國正在起草制裁措施，用來切斷中國一些銀行與全球金融體系的聯繫，旨在阻擋北京對俄羅斯軍工生產的商業支持。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將在禮拜三起訪問中國，在布林肯第二次訪華之際，美國警告北京不要向俄羅斯對烏克蘭的戰爭提供協助。報道稱，新的制裁措施是為了增加布林肯訪華的籌碼。美國官員希望一些中國銀行會因為可能失去取得美元的渠道，以及與歐洲貿易關係惡化的風險，從而說服北京當局改變他的立場。報道還表示，如果外交手段無法說服中共限制向俄出口，對銀行實施制裁是一種升級選擇。不過，俄烏戰爭爆發後，中共和俄羅斯更多地以人民幣而非美元進行貿易，這個可能減輕兩國經濟受到美國對銀行制裁的影響。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聽。